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好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特雷维尔先生的府邸坐落在老戈陇街，府邸的院子夏天从6点钟起，冬天从8点钟起，简直就像一座兵营。50-60个火枪手在院子里轮流值班，他们身上全副武装，做好了应付一切情况的准备。沿着宽大楼梯上上下下的巴黎人，有渴望被招募的外省贵族，也有替主人给特雷维尔先生送信的仆人。在候见厅里，沿墙排列的那一圈长凳上坐着得到召见的人。特雷维尔先生呢，在和这间候见厅相邻的书房里接受拜访，听取申诉，发布命令。
达达尼奥来到的那一天，那人多势众的场面显得十分的森严可畏。在这拥挤和混乱的人群中间，我们的年轻人前进时心砰砰直跳，他脸上带着局促不安的笑容从一群人中间穿过。到了楼梯那儿，情况还要糟。在头几级楼梯上有四个火枪手在拿练习剑法做消遣，谁赢了谁就能得到觐见特雷维尔先生的资格。这让达达尼昂又惊奇又害怕。好不容易到了楼梯平台上，他看见没有人在斗剑了，可是那儿的人却在讲有关女人的故事，而候见厅里的人也在讲宫廷里的故事。在楼梯平台上，达达尼昂脸红了，在候见厅里他发抖了。如果说他由于热爱美德在楼梯平台上感到不快，那么由于尊敬红衣主教，在候见厅里他更加感到了愤慨。使达达尼昂大吃一惊的是，在候见厅里他听到了有人在对使整个欧洲都怕得发抖的政策对红衣主教的私生活大声地进行批评。要知道，有那么多位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就因为企图深入地探究红衣主教的私生活，受到了惩罚。老达达尼奥尊敬的这位伟大的人物，成了德特雷维尔先生的火枪手们的笑料。他们嘲笑他的两膝外翻的腿和驼背，有的人用唱歌来讽刺他的情妇戴吉荣夫人，讽刺他的外甥女德孔巴莱夫人。还有人在商量着怎么来对付红衣主教的年轻侍从和卫士，这一切在达达尼昂看来都是难以想象的不可能的事情。然而，当国王的名字意外的、偶尔的出现在所有这些嘲笑红衣主教的谈论中间时，好像有什么东西突然把所有这些嘲笑者的嘴巴一下子堵住了似的。大家犹豫不定的朝周围张望，仿佛害怕特雷维尔先生的书房隔墙会把话传进去似的。不过很快的，一句带有暗示的话又把话题拉回到红衣主教的身上，这嗓门就又开始提高，对他的所作所为都毫不留情的一一进行评论。
达达尼昂惊骇万分的想，可以肯定这是一些要关进巴士底狱被绞死的人，而我呢，毫无疑问也要跟他们一块儿去了，因为我不但听了，而且听见了他们的谈话，我会被人看成是他们的同谋犯的。我的父亲是曾经狠狠地叮嘱我要尊敬红衣主教，如果他老人家知道我和这样一些不信教的人交往，又会怎么说呢？因此，达达尼昂不敢参加这些谈话，不过他睁大了眼睛看，竖起了耳朵听。
然而在特雷维尔先生的这一群追随者中间，他完全是个陌生人，而且这是头一次让人在这儿看见他，所以有人过来问他有何贵干， 达达尼奥就说出了自己的姓名，特别强调了同乡人的资格，请求这位男仆替他去要求特勒维尔先生的接见。达达尼奥从他最初的惊讶中略微恢复过来以后，这时候有了空闲的时间来稍稍地研究研究这些人的服装和相貌了。
处于最活跃的一群人中心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神态高傲的火枪手，服装古怪的引起了普遍的注意。当时他身上没有穿宽袖的制服上衣，而是穿的一件天蓝色的齐膝紧身上衣，稍微有点褪色，有点磨损。在这件衣服上有一条金线绣花的华丽的肩带闪闪发着光，一件深红色的天鹅绒长披风披在肩上，优雅地垂落下来，仅仅在前面露出那条富丽堂皇的肩带，肩带上挂着一把奇大无比的剑。
这个火枪手刚刚下岗，他抱怨得了感冒，时不时装模作样的咳嗽两声，因此他对周围的人解释，他不得不披上了披风。当他一边倨傲地捻着小胡子，一边大声说话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起劲儿地赞赏他那条金线绣花的肩带。这位火枪手说，
哦，有什么办法呢？如今实行这个，我也知道这太浪费，但是如今兴这个，而且上辈子留下那份钱总该用在什么上面才对啊。
在场的人中间有一个大声地说，哦，波尔多斯，快别打主意让我们相信这条肩带来自于你父亲的慷慨解囊了，他一定是上个星期天我遇到你时跟你在一起的那位戴着面纱的夫人送给你的。
不对不对，我以我作为贵族的荣誉和人格担保，是我自己买的，
真的
用的是自己的钱。
哦，不错不错，正像我买这个新钱袋的时候一样，用的是我情妇放在旧钱袋子里面的钱。
可我发誓我说的是真话，证据就是我买他付了12个 pistoles，难道不对吗，阿拉米斯？
博尔多斯说着转过身来问另外一个火枪手，这另外一个火枪手和问他这句话的并且刚刚用阿拉米斯这个名字来称呼他的火枪手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对比。这另外一个火枪手是一个只有22、23岁的年轻人，显得相当的天真，而且过于温柔，黑眼睛十分的温存，脸蛋是粉红色的，像秋天的桃子一样长着绒毛，他的手仿佛害怕青筋会肿胀起来，不敢放下去，时不时的捏捏耳朵尖，为的是让耳朵保持一种浅淡透明的肉红色。通常他说话说得又少又慢，经常鞠躬行礼，他笑起来不出声音，但是露出了一口漂亮的牙齿，就像他身体的其余部分一样，这口牙齿看上去也受到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点了点头，作为对他朋友问话的回答。
这个肯定的表示，看来把有关肩带的所有疑问都打消了，因此大家继续赞赏他，但是不再议论他了。说话随着思路常有的那种突然转变，一下子转到了另外一个话题上。
嗨，我说各位，你们对瞎来的马厩总管说的事儿怎么想？
他说了什么事儿啊？
好，他说他在布鲁塞尔遇到了红衣主教的死心塌地的追随者罗什福尔，他化妆成加布浅会的修士。这个该死的罗什福尔靠了这样的乔装改扮，把德莱克先生像傻瓜似的耍弄了。
哈，他的确是个傻瓜，不过这件事儿是真的吗？
哦，我是从阿拉米斯那儿听来的。
哦，真的吗，阿拉米斯？
啊，波尔多斯，你明明知道，我就是在昨天也讲给您本人听过，我们不要再谈他了。
哦，不要再谈他了，这就是你的意见，不要再谈他了。嗨，你下结论下得好快呀。怎么，红衣主教派一个叛徒，一个强盗，一个无赖，暗中侦查一个贵族偷他的信件，在这个奸细的帮助下，利用这个偷来的信，再捏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硬说瞎来打算杀死国王，达到把瞎来的头砍下来的目的。一直没有人知道这个谜的谜底。你昨天告诉了我们，我们都非常满意， 我们还一个个都被这个消息惊得目瞪口呆呢。可是你今天竟然对我们说不要再谈他了。
好了好了，既然你们希望谈，那就谈吧。
这个洛什福尔，如果我是可怜的瞎累的马厩总管，我要好好让他尝尝我的厉害。
哦，那红衣公爵也会让您尝尝他的厉害。
哈，红衣公爵，好极了，妙极了，红衣公爵，哈，真不错。我要把这个绝妙的俏皮话传播出来，亲爱的，你放心好了，这个阿拉米斯他真风趣。亲爱的，你没有能够按照你的志向去选择职业是多可惜呀，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很有趣的神父。
啊，这事儿不过是暂时往后推推罢了，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神父的。你也知道，波尔多斯，我正在为了这个目的继续学习神学。
啊，瞧瞧，他说了就会做到的，不过是迟早而已。
啊，他只等着一件事来做出最后的决定，重新穿上他那件挂在制服后面的道袍。
啊，他等的是什么事儿啊？
他在等着王后为法兰西的王位添一位继承人。
啊，不要拿这件事开玩笑，先生们。感谢天主，王后的年纪还能生孩子呢。
我听说白金汉先生正在法国。
阿拉米斯说着，皎洁地笑了笑，笑声给这句表面上如此简单的话添上了几分诽谤性的含义。
博尔多斯打断了他的话，对他说：
阿拉米斯，我的朋友，这一回你可就错了。你的这种爱说俏皮话的怪癖总是让你越过了界限。如果特雷维尔先生在场，如果你这样说的话，那可就不恰当了。
啊，博尔多斯，你打算教训我吗？啊？
我亲爱的，做火枪手或者做神父，随便做哪种人，可不要同时做两种人。咱们可别发火了，我求你了，这会于事无补的。我知道你在阿多斯和我之间是怎么讲定的。你上戴杜润夫人家里向她献殷勤，你上谢弗勒兹夫人的表妹博瓦特拉西夫人的家里去，你被认为已经大大的获得这位夫人的芳心了。
好了好了。
哦，我的天主啊，别再承认你交的好运，没人盘问你的秘密，我们也都知道你这个人守口如瓶。不过既然你有这种美德，见鬼，就把它用到有关王后陛下的事儿上，谁都可以谈论和国王和红衣主教有关的事儿，高兴怎么谈论都可以，但是王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你要谈论她，只能谈论好的方面。
我说波尔多斯，我要告诉你，您简直就像纳克索斯一般的自负。您知道我讨厌教训，不过来自阿多斯的例外。至于您，亲爱的，您有一条非常华丽的肩带，可这没什么了不起。我在合适的时候会去做神父的，目前我是火枪手，凭着这个身份，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此时此刻我想对您说的是，您让我感到厌烦。
阿拉米斯，
波尔多斯，
周围的人们叫了起来。
好了好了，先生们别吵了，好了好了。
穿浩衣的跟班打开书房门，打断了他们的话。
特勒维尔先生在等候达达尼奥先生。
在这样通知的时候，门一直开着，每个人都闭上了嘴。年轻的加斯科尼人在一片肃静中穿过后舰厅的一部分，走进火枪队队长的书房，同时也为自己能够及时避开这场奇怪的争吵的结局，他心里感到庆幸。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特勒维尔先生这个时候的情绪非常的坏， 然而，在年轻人一躬到地朝他行礼的时候，他还是很有礼貌地还了礼，并且面带笑容地接受了对他的恭维。年轻人的悲哀口音使他同时回想起自己的年轻时代和他的故乡，这种双重的回忆能够使任何年纪的人都露出笑容。但是他几乎立刻就向候见厅走过去，并且朝达达尼昂做了一个手势，仿佛是请达达尼昂允许在他们谈话之前先让他把他和其他人之间的事情了结一下。
阿多斯，博尔多斯，阿拉米斯。
听到这样的喊声，我们已经认识了的那两个火枪手听见这三个名字中间的后两个，立即应声回答，离开了他们参与其中的那一群人，朝书房走去。他们一跨进书房的门，门紧跟着就关上了。他们的神态虽然不能说是泰然自若，但却可以说是无拘无束的。无拘无束里边还同时充满了尊敬和服从，激起了达达尼昂的钦佩之情。在他的眼里，这两个人就成了半神，而他们的首领成了手执雷电作为武器的朱比特。特雷威尔先生一言不发，皱紧了眉头，从书房的这一头踱到那一头，踱了三四个来回，每一回都从阿拉米斯和博尔多斯的面前经过，而他们俩都像是接受检阅似的，挺直身体，默不作声。最后，特勒威尔先生突然停在他们面前，用愤怒的目光上下打量他们。他大声地嚷道：
你们知道国王对我说了什么吗？是昨天晚上才说的，你们知道吗，先生们？
不知道，先生，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不过，我希望您能赏脸告诉我们。
哼，他告诉我，他今后要在红衣主教的卫士中间挑选他自己的火枪手了。
什么？在红衣主教先生的卫士中间？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他的葡萄酒太差了，需要掺点好的葡萄酒来增加酒劲儿。
两个火枪手脸一直红到了耳根，达达尼昂不知所措，恨不能钻到100尺深的地底下去。
是的，是的，陛下是对的，因为我可以用荣誉担保，火枪手在宫廷上总是丢人现眼。红衣主教先生昨天在和国王打牌的时候，脸上还带着叫我生气的同情表情，说前天这些该死的火枪手，这些浑冲好汉的人，在深更半夜还逗留在菲鲁街的一家小酒馆里，他的卫士组成了一支巡逻队，不得不逮捕这些扰乱治安的人。见鬼！你们多少应该知道这些情况。逮捕火枪手，你们也在其中，不要给我辩解。你们都给认出来了，红衣主教还提到了你们的名字。哈，这都怪我。是的，怪我。既然我的人都是我挑选的，就说你吧，阿拉米斯，你眼看就要穿上那件对你十分合适的修士服了，那么为什么偏偏向我要火枪手的制服呢？还有你，博尔多斯，你有一条如此漂亮的金肩带，难道仅仅是为了在上面挂一把用麦秸秆扎成的剑吗？还有阿多斯，哎，我没看见阿多斯，阿多斯呢？他在哪儿？
哦，先生，他病了，病得很重。
病了？你说什么？什么病？病得很重吗？
是的，我担心是天花，真的。那可是非常糟糕的，因为他的脸肯定是要破相的。
哦，博尔多斯，天花，你这又是在给我编一段动听的故事吧？在他这个年纪，出天花？哦，才不会呢，一定是受了伤，也许是送了命吧。啊，我要是早知道就好了。他妈的，火枪手先生们，我绝不允许你们这样经常到这种坏地方去。不许在大街上争吵，也不许在十字路口动剑。总之，我不愿意给红衣主教先生的卫士们提供这样的笑料。他们是勇敢的人，沉着机智，他们绝不会落到被人逮捕的地步，而且他也绝不会让自己被人逮捕。这一点我可以肯定，他们宁愿死也不会后退一步。 溜啊，跑啊，逃啊，这些只适合国王的火枪手。
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气得浑身发抖，如果他们不是从这番话的骨子里感觉到特拉维尔先生正因为对他们爱得深才对他们这么说，他们真的会扑过去亲手把他掐死。特拉维尔先生继续说道，
哈，红衣主教的六个卫士逮捕了陛下的六个火枪手，见鬼，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我这就上卢浮宫去，我要辞掉国王的火枪手队长的职务，我要求在红衣主教的卫队里当一名队副，要是遭到拒绝，见鬼，我就去当神父。
听到这些话，外面的窃窃议论声爆发成一片怒吼，原来在后见厅里的人都在隔着墙偷听呢，到处都能听见粗话和叫骂声，见鬼，他妈的，他奶奶的，这些话在空中这一句来那一句往。达达尼昂在寻找一幅帷幔好藏到他后面去，他还感到自己有一股想钻到桌子底下去的特别强烈的愿望。博尔多斯怒不可遏地说，
好吧，我的队长，我们确实是六个对六个，但是他们趁我们不注意阴险地攻击我们，在我们有时间拔出剑以前，我们中间两个人已经倒下死去了，阿多斯受了重伤，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阿多斯这个人你也了解他，队长，他试图站起来，可是试了两次，两次又倒下去了，但是我们没有投降，不是他们强行把我们带走的，在路上我们逃走了。至于阿多斯，我以为他死了，听任他留在战场上，根本没有想到还值得把他抬走，经过就是这样，见鬼，队长，没有一个人是能百战百胜的。
啊，是的，队长，我荣幸地向您保证，我也杀死了一个，用的是他自己的剑，因为我的剑在第一次招架的时候就折断了，说杀死的还是捅死的，先生，那就随您的高兴吧。
特雷维尔先生听到这些话，脸色有些缓和了。
哦，我不知道这件事儿，我看红衣主教先生有点过分夸大了。
啊，是的，先生，但是求求您，求求您，先生，您不要说阿多斯受了伤，如果传到国王的耳朵里，他会感到绝望的，而且伤势非常严重，肩膀刺穿了，一直刺进了胸部，只怕是……
就在同一瞬间，门帘撩了起来，一张高贵而英俊但是非常苍白的脸出现在流苏下面。
阿多斯，
阿多斯，
哦，是阿多斯。
两个火枪手和特勒维尔先生同时叫了起来。阿多斯对特勒维尔先生说，
您召见我，先生，弟兄们告诉我说您召见我，我就急忙赶来听候您的差遣，请问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说到这儿，这个制服穿得整齐的无懈可击，腰身像平时一样裹得紧紧的火枪手，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了书房。特雷维尔先生被他的这种勇敢的表现一直感动到内心深处，急忙朝他迎过去。
哦，我正在对这两位先生说，我禁止我的火枪手毫无必要的去冒生命危险，因为勇敢的人在国王看来是非常宝贵的，国王知道他的火枪手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把你的手给我，阿多斯。
特勒维尔先生不等这个刚来的人对这个友爱表示做出反应，就抓住了他的右手，用尽全身的力气握紧。他没有注意到阿多斯不管多么能够控制自己，还是疼得哆嗦了一下，而且他那似乎已经苍白的不能再苍白的脸变得更加苍白了。在这同一瞬间，集中全身的力量来与疼痛斗争的阿多斯终于被疼痛打败了，他像死了一样的倒在地板上。特勒维尔先生喊了起来，
啊，快找一个外科医生来，找我的，找国王的，找最好的，快快去找一个外科医生来，否则他奶奶的，我的英雄的阿多斯就要死了。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 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